继续来看路加福音。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这份讲义，请到前面来拿，前面还有。我们正在讲路加福音其中一个记述的特点，就是提到妇女们，在神的国、神的建造里面，在他的教会的建造里面，妇女其实从起头一直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就是在2000年前，在第一世纪主耶稣跟使徒们的时代，那时候的妇女无论在外邦中或者甚至在神的百姓犹太人当中都是没有多少地位的，可是那些妇女仍然在他们很弱势的环境当中表现出许多杰出的作为，以至于新约圣经必须记载许多关于妇女的事，尽管甚至有一些记载仍然带着歧视的背景，但是他们不能不记这些事情啊。上一次我们后面提到路加特别记载了好些主耶稣个别的服侍的一些妇女，医治他们呢，帮助他们呢，那而这些妇女也没有辜负主所做的给他们恩典，他们的回馈是塑造了那个时代主耶稣跟他的门徒能够更好的服侍非常重要的一个帮助，到后来教会建立以后也是一样啊。那些妇女好像没有人提出妇女运动要为妇女争权益，他们就在那种被歧视不容易的环境里面他们仍然出头做了一些事情。我想特别因为那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其中一个非常杰出的意义功用，就是人可以没有世上一般人认为有的学问装备甚至地位，可是却能够脱颖而出，因为圣灵领导人可以给他们超自然的恩赐啊。可是这些妇女也不是都靠这些超自然的恩赐，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很有长进，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所以后来他们证明他们配得神的国，证明他们配得着称赞。而路加有特别注意到这些，我想路加应该是那个时代特别没有性别歧视的人之一了。事实上我们觉得这也有可能让我们思考会不会保罗也是啊，可是也有可能保罗是一个使徒，他看更全面的时候他不一定在这一点上很直接的表现出很突出的样子，可是显然他在有的时候遇见一些事情的时候他会显出他尊重姊妹们的这一面。我想路加很细心的注意到这些事，所以当他记述福音书后来记述使徒行传的时候记了许多这些事。他不只是提到妇女会做供应主耶稣跟门徒生活上的需要啦，像这样的事在使徒行传里面路加忠实的记载了姊妹们甚至在神的国里面有的贡献，甚至有可能是带头的贡献比方这个使徒行传路加记载，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也记载，就是保罗有一个同工，应该说一对夫妇叫做百基拉跟雅居拉，记得吗保罗给他们很高的评价，在好几卷书信里面都提到他们，而使徒行传也提到他们，还提到他们所做的事。 那在圣经原来的经文里面，无论使徒行传或者是保罗的书信，提到这一对夫妻的时候，很例外的、很特别的，把妻子的名字写在前面。这个是在那个时代应该是很罕见的啊，就是百基拉与雅居拉。我们华人基督徒应该都熟悉这个名字，而且是这个次序。你知道几百年前英国翻译把圣经翻译成那本后来通用了好几百年，一直到今天还被很多人看中的King James Version 或者叫钦定本的时候，他们带一点妇女歧视，所以他们把这个次序翻译圣经实在不应该这样，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当时这样，那是不忠实的事，对不对？你翻译我们以前学翻译这三大要点叫信、达、雅。第一就是信，信相信的信，那个意思是你要 faithfulness， 你要忠诚的、诚实的，照他原来的，而不是你自己去编一些话、修改人家的话。其次才讲到通顺啊，讲到文藻更加的美丽啊等等啊。可是不知道为什么钦定本圣经在翻译这个的时候，却把雅居拉写在前面，写雅居拉与百基拉。幸亏大概300年后，当宣教士们那些都从西方来，他们手头最看重的圣经就是那本钦定本。可是当他们翻译中文圣经，要把它做成这个综合各家的译文，把它综合起来给中国人一部最好的圣经译本的时候，他们译这个和合本的时候，他们回到原文原来的次序，说百基拉与雅居拉，很了不起哈。因为其实可能西方人有可能会认为东方人才是更加的歧视妇女，但是他们在翻译圣经上却是这样，这是很好的事。而且这个次序应该是有意义的，在圣经里面的记述，当保罗把百基拉、雅居拉留在以弗所，他自己觉得他要先回到安提亚跟耶路撒冷，之后才要再过来这边宣教。他把他们两夫妇留在那里的时候，那两夫妇也忠心在那边服侍。有一天他们发现那个城里面来了一个传道人，从埃及，从那个埃及或者说从非洲北部来的，那个当时那是罗马帝国的世界大概是第二大城，次于罗马的第二大城叫亚历山大，从那里来的一个传道人，听他讲到很精彩，很多人喜欢听。我现在接下去讲的不是圣经说的，想象一下，那一天回家以后，百基拉就问雅居拉说，你觉得今天我们听的这个传道人亚波罗怎么样？他先生耸耸肩说，还不错吧。男人常常都是这样。百基拉说，可是我觉得他好像对真理没有完全的认识。雅居拉说，哦，你又知道了，是怎么回事？我觉得他有一些东西他讲的有点外围。我们跟他聊一聊好吗？也许我们可以请他吃一顿饭，有机会跟他聊一聊。他先生耸耸肩， OK。 幸亏百吉拉有一个还不错的先生，所以他们请他来跟他谈起来。后来他们开始给他做见证关于圣灵的工作。亚波罗很谦卑的承认他没有听过这些，他不明白这些，所以他把这个道去学习询问这一对夫妻，而他明白的更加的透彻。路加没有记得太完全， 可是也有可能就在他们两个服侍他的时候，亚波罗被圣灵充满。无论怎么样，接下去他们就把他送到哥林多去，去帮助他们，可能觉得他的特点有可能去服侍已经建立好的教会会有帮助。他是教师型的人物，可能不是首创建立教会的人物，所以他们送到哥林多去。显然他讲得很精彩，所以后来才会有哥林多教会结党纷争的事。有的时候我属亚波罗，有的时候我属保罗，有的时候我属基法。刚刚我那些话有点编的，可是有的人认为很可能那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无论怎么样，在这一件事上非常有可能是百基拉带头的。至少在教会历史上有许许多多的情况是类似这样，而且是女生带头的。我相信百基拉带头的时候没有让他先生觉得他很霸道的蛮横的要站在男人之上，没有。他们在那个时代那一种情况里面，因为他如果是这样，我想保罗不会太称赞他。可是他在那种情况里面，在被压抑被歧视的环境当中，却仍然能够好好的服侍。所以后来保罗大大的称赞他们，对吗？他告诉教会说，这两个人众教会都感激他。路加还记载了另外一个女人在神国度里面的贡献。当保罗第二次宣教旅程探访了第一次宣教旅程建立的教会加拉太教会之后，他就想要继续往西去，那是很自然的路线，你如果看地图。可是圣灵禁止他们到亚细亚讲道，那是西边，然后他们就想要往北边去，必推你耶稣的灵还是不行。所以保罗第三次尝试就越过亚细亚，就到了爱琴海，在那一个海岛上特罗亚。那天晚上有一个使徒行传最有名的故事之一，我们称它叫马其顿人的异象，显示给保罗，一个马其顿人站在那里呼唤保罗过海来帮助他们。我想保罗熟悉当时罗马帝国的地理，他是有学问的，不是吗？他的背景，所以他知道那是什么地方，所以他就觉得那是神的印证，他们就过了海到了马其顿，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巴尔干半岛。南边是当时是罗马帝国的亚盖亚省，也是今天的希腊，包括雅典、哥林多这个城市，这些城市。北边一点叫做当时罗马帝国是马其顿省。在过去的年代有许多年，那里有一个国家叫南斯拉夫，后来差不多在25年前左右，那里分裂成，在他们的独裁的领袖迪托去世之后，分裂成好几个国家哈。那就是今天，就是那个时候，罗马帝国时代的马其顿。你知道，在保罗宣教的旅程，那是他第一次踏足今天我们称为欧洲的地方，你知道吗？然后他在那边建立的第一个教会就是腓立比教会，那是欧洲的第一个教会。可是路加给我们记述，在使徒行传16章，当保罗到了腓立比，他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到会堂去，是腓立比没有会堂吗？还是那里的会堂，他有没有到会堂去？
没有，
还是那里的会堂，在保罗还没有去之前就已经拒绝他了，我们不知道，因为保罗每到一个地方都先到犹太人的会堂去，如果他们接纳他，就有可能那个会堂后来就演成教会，如果他们没有接纳他，保罗就可能分离出来，另外有聚会这样。可是在腓立比他没有，他就听说那里有一个 祷告的地方，他就去参加。那些人有可能是一个外邦人，但是却有敬畏神的心，也许有一点跟犹太人有接触，所以那个祷告的地方会不会也有犹太人不知道。可是在那里显然有一个带头的人，可能也因为他是一个有钱的人，他是一个卖紫色布匹的人。你知道在古代，紫色是很不容易弄出来的东西，在各种颜色里面，要把布染成紫色特别的不容易啊，所以可能也因为这样，在欧洲紫色就成为更尊贵的颜色，以至于在欧洲是把紫色当作是帝王的颜色，就如同我们东方特别中国人是把黄色金黄色当作帝王的颜色一样。卖紫色布匹应该是一个就好像一个卖高级货品的商人，他应该是相当有钱的，而且他能够做这样的生意，在那样一个时代，显然他是一个有才干的妇女，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也许是一个女强人。那当保罗在那里跟他们见证基督的时候，他留心听，而且听进去了，他就有兴趣，他就邀保罗去他们家。后来从他家开始，有了腓立比教会。在教会历史上，其实有很多这样的故事，你知道吗？就是借着一个妇女开始神的工作。也有许多工作是妇女本身就开始的，她不只是帮助别人而已。给你讲另外一个故事，差不多在40年前吧，40几年前，在加拿大温哥华教会里面有一个姊妹，20岁的一个姊妹，平常她在教会并不突出，大家20岁吧，他信主一段时间，一小段时间，可他心里火热，他觉得神明确的呼召他到北极圈去宣教，去阿拉斯加，那是比温哥华还要跨过加拿大的西海岸更北边一点，里面有许多部分已经在北极圈里面很寒冷的地方。他就跑去告诉他的牧师说他去那里宣教，那个牧师是很老的牧师，可是他拒绝了他，他说姊妹，如果主要你去，主知道你的地址，主知道你的名字啊，反正主他就拒绝他。有一个原因，因为那个时候那个教会在前几年差派了一个弟兄宣教士到了台湾，而且工作做得很好啊，那个宣教士我也认识，就是去年还是今年刚去世的柯西农牧师，以林的事工，台湾的以林事工是他开始的，你所知道的以林书房和善那事工，那个张其明长老是他们以前在文化大学的华冈团契带出来的，还有好些人，荣教师也认识他，柯西农牧师。那所以整个教会都在热台湾的宣教，教会里面那是一个五旬节教会，正在跨向灵恩运动的时代，所以整个教会一定有一些人有预言啊，有这些无论异象、预言、知识的言语，常常都围绕在台湾的事上。谁会去注意一个女孩子说不要跑到北极圈去服侍？这是那个女孩子后来她自己的体认。可是就是像这样，有一些你要知道，有一些人他们的所谓圣灵的感动其实是跟着大家的， 甚至是看着报纸、看着新闻的，不是说一定不是圣灵的感动，可是并不是那么多人能够在整个氛围是这样的时候，却能够独排众议，听见神的声音，带出另外一个方向来。所以这个女孩就是这样，牧师拒绝她，她没有离开那个教会，她没有受伤就离开那个教会，她也没有去到处批评牧师，她就守住继续做她该做的事。三年以后，牧师才开始体认这个女子身上真的有神的呼召。一方面，有一天忽然那个牧师有一点像这样的经历，像彼得一样，神告诉他门口来了两个人，他去就发现有两个人来，而且那两个人告诉他们他是从北极来的，从阿拉斯加那里来的，他们不是传道人，可是他们就给牧师讲那里的需要，所以牧师觉得那是神的印证，所以牧师也很谦卑的承认他过去错看了这个姊妹，教会开始积极的差派他去，这真不容易的事，对吗？他去宣教的时候大概只有23岁，大概。我们是不是前几年儿童夏令营讲过他的故事？他的故事后来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北极大复兴》，以林出版社出版的。的 K 这个姊妹很不容易。不要以为哦，太好了，可以去让你看到写很棒的经验，可以一边玩一边宣教，才不是嘞。他在那里的时候，有的时候很不容易用水啊，根本因为很冷嘛。有一次他实在觉得屋里有点脏，他忘记了他在北极，他像在他的温哥华一样，他就弄了一桶水倒在地板上。要去洗地板，他只一倒在地板上就全部结冰。他说大有好几个月我进房子都用滑的，因为一直滑到那个冰被他滑掉为止。那这个听起来有点有趣，其实那是很辛苦很不容易的。他讲一件事他轻描淡写的讲，可是你如果想一想你就知道那真的不容易。他说有一次他感冒，感冒持续了一整年，你在那里感冒很难好，因为非常的冷。就是像这样。你知道差不多在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全世界从西方开始有了这个女权运动，当然里面包含了有一些激进分子，可是里面也包含许多是基督徒，他们用应该比较好的方式在那边为妇女争取权益。随着这些发展逐渐的一些教会一些教派开始更能够接受让姊妹们出头做教会带头的服事。女权运动刚兴起来没有多久，你知道吗？全世界海外宣教士的数目很快妇女们就超过男士们，女宣教士的数目很快就超过弟兄们。有人喜欢引用一段话来讲这件事，在诗篇68篇第几节啊？十几节？19吗？看我有没有写。11节，68篇11节。他说：“主发命令，传好讯息的妇女成了大群。”前面一节写什么？
你的会众住在其中。后面
还有12节，统兵的君王逃跑了，在家等候的妇女分受所夺的。我想。诗人写诗篇68篇的时候没有我现在讲的这个意思，也没有人应用的这个意思，在那个时代他们用这个是要表明一件事，就是说当仇敌里面可能有一些很英勇的战士元帅，可是他们打败了仗，那个时代他们用来表明一种夸胜的做法，就是连我们的妇女都可以踩在你们上面的意思啊， 因为一般来说，尤其那个时代，被女人踩在头顶上是一个很大的羞耻，所以他们用这个来羞辱他们的仇敌，说他们的失败，然后是这边的妇女们争相走告我们得胜了对方的消息，这样。但是二十世纪有不少人用这段话来讲这一件事，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好。我说，主发命令，传好信息的妇女成了大群，那是一个事实，对吗？就是许多宣教士到了海外，所以在教会历史上，有一直都有一些妇女们成就的事情。帮助了神国度的进展。在过去的时代也许没有那么多，那是因为一般的妇女是没有什么地位的，可是近代这100多年来，我想越来越多这样的事情。我跟我的妻子在宜兰所做的工作也开头也有一些根基跟一位妇女有关。当主跟我们提到要去宜兰罗东的时候，教会并没有报告这一件事情，荣教士不像是遇见一个神的带领就开始推展事工，他不是这样的人哈。我们都私下在进行，一直到最后才跟大家宣达的，所以大家并不知道我们将要去。有一个年长的妈妈来告诉荣教士说，如果你们有年轻人要去罗东建立教会的话，可以用我的房子。所以荣教士就很高兴，觉得那是神的印证，神的预备。在教会历史上也有许许多多像这样的事。好，我们还没讲路加福音第十章吧。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十章，有一个大家熟悉的故事，第38-42节。38-42节，一起来读。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他有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近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取的。”在这里，这个玛利亚，她，我觉得这是一个，如果一个姊妹觉得她没有什么地位，没有什么恩赐才干，大概在神的国度里面没有多少用处。如果你觉得是这样，玛利亚可以成为你很好的榜样，她所做的事你也能做，那不需要才干，不需要恩赐啊，不需要别人的看重，可以成为像她一样渴慕神的人。而主称赞她，对吗？主称赞她过于称赞马大，虽然马大做的事也是重要的事。可是当然我不觉得姊妹们只应该局限在做像玛利亚这样的事了。我喜欢荣教士提到玛利亚说，他觉得很可能玛利亚不太会做家事。那如果你不是这样，很可能主也可以在别的方面使用你。但是我讲这个故事要提到其中一件事，就是在路加福音里面好几次不但提到妇女，还提到他们的名字，像在这里一样。当然马太福音、马可福音、约翰福音也有提过一些妇女的名字，但是可能路加还是提的多一点啊。马太在提到主复活以后看见主复活最先看见那些妇女，还有那些在主钉十字架去世之后，他们去要就是提到有一些妇女要去坟墓看他等等，这些马太没有记太多人的名字哈， 马可跟路加记得比较多一点，记载了好几位妇女的名字。可是整个来说，路加记到的妇女的名字有可能比其他三卷福音书都多。现在这里马大、玛利亚这些名字被记载下来，嗯，所以主看重他们，对吗？主个别的认识他们，而且看重他们。其实一直到今天，妇女还是常常没有名字的，哦，人家叫她陈太太、王太太，她就是没有名字。主个别认识他们，叫出他们的名字，主看重他们，把他们放在心中，嗯。他们中间有许多人也没有辜负主的恩典啊，而能够活出更好的样式来。嗯，我们再看路加福音十一章二十七、二十八节，这也是路加独特的记载。马太、马可好像都有记到主耶稣讲的这个壮士的被捆绑的比喻，好像只有路加记载了这句话。二十七、二十八节一起读：耶稣正说这话的时候，众人中间有一个女人大声说：“怀你胎的和乳养你的有福了。”耶稣说：“是，却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你知道主耶稣在那里讲话那个场景，就跟后来教会的聚会是一样的意思，对不对？哦，如果根据哥林多前书十四章有一些人拿保罗讲的一句话来讲的话，主耶稣应该斥责那个女人，不准她在会众当中讲话才对。主耶稣正在教训人，干嘛你插嘴？嗯，主没有啊，主没有训斥他这件事，对不对？主纠正了他所说的话，而且主那个纠正是温和的纠正，也不太算纠正，而是顺着他的话讲出重要的真理来。可是主并没有斥责他插嘴，嗯，所以我也不相信到五旬节之后，教会建立之后，主会禁止女人在会中不可以讲话，我不相信这一件事，嗯。有一些人认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讲的是说他妇女在会中要闭口是有那个场景的啦，是因为有人这样讲，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当然这也不是圣经讲的这么细腻的。他们说那个时代因为妇女们没有什么社会地位，也多半都没有读书，所以有可能在教会里面，现在他们能够出现在公开的场合，很多人在的场合，这都是新鲜的事，哦，然后看起来好像还可以跟男人们排排坐。可是有一些女人，她们不一定懂得这种，不一定有社会性，不一定懂得这种社交礼仪，大概是，所以有的时候他们正在听传道人讲一段话，他听不太懂，他可能就会说：“阿强啊，牧师写的公赏，牧师在说什么？”他有可能就会当场就问起话来，这样，因为他的家里就是这样。嗯，你不觉得现在还有像这样的人吗？就是他们不太懂这种社会性。嗯，我们通常觉得小孩子才比较会这样，就是连小孩子，如果你从小对他有这样的教导，他常常也能够做得好。可是小孩子比较容易，大家都在那安静的，他一个人在那边大声讲话这样。如果你长大以后还这样，就是很没社会性，很不懂得一般的这种场合的礼仪。他们觉得保罗很可能是禁止女人类似这样的发言。我曾经讲过，我在欧洲的时候遇见过一个场景，我觉得跟这个很像。我在欧洲有一个地方，那里那个教会，在那边聚会的人比较多，是从中国比较乡下一点的地方来的，也就是不是在那种像上海、北京这种大都市，所以比较有西方式的礼貌，比较学一些东西这样。嗯，那 他们借一个营地在那里聚会，一个下午的聚会，我在台上讲到他们那个营地其实不是很适合他们，因为那个会堂蛮大的，比我们这一间会堂还要大，大概可以容纳两三百人，可是他们就只有50个人左右聚会吧。嗯，而且他那个入口是在我讲台的右后方，所以如果有人从那里进来大家都看得到，不过聚会前大家都已经做好了，所以不太会干扰聚会。可是有一个妈妈，她爱主的妈妈，她很渴慕，可是她需要帮忙照顾孙子，所以好不容易把孙子安顿好，她来的时候已经迟到了，我已经站在台上，然后她真的很渴慕就进来了，然后她就我在讲到、哦、她就一边去走进来一边就跟我打招呼我觉得有可能类似这样的场景，所以保罗才会那样说。无论怎么样，至少在这里主耶稣并没有责备这个妇女插嘴，对吗？他没有觉得他这样干扰聚会，他所讲的聚会中的次序应该没有包括这一件事，说妇女不可以发言。不过他借着他所讲的话纠正了一些事情，他说是，意思就是说怀我胎乳养我的那就只有一个人了哈，就是玛利亚啊。他说是有福的，可是如果一个人听神的道又去遵行的就更有福。嗯，当然这不是说玛利亚的福不够，因为玛利亚应该也是听见神的道要遵守的人。嗯，但主在这里的意思是你不要羡慕玛利亚，好像你不可能成为他，就只有一个玛利亚而已嘛。嗯，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的可以得到这个福气，如果你听见神的道要去遵行。嗯，请再看路加福音十一章五十一节，对不起，我老花眼看错了，三十一节，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啊，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应该是马太福音吧，更清楚的记载，这个南方的女王是指的示巴女王，对吗？示巴女王，嗯，她因为好奇，因为羡慕，远道而来，带着许多礼物来。其实，列王记很清楚的讲，在四面八方都有许许多多的国家，还有君王，都听见所罗门的事，而且听见都是觉得他表现得那么稀奇，有智慧、富有、国家强盛等等。可是只有一个女人，她也是一个君王，不过她是一个女王，她亲自要来看一看。嗯，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事。嗯，自古以来也常常是妇女们会做这样的事，你知道吗？嗯，她们不只是听见的而已，他们就想要真的去付诸实行。他们不会喜欢只留在雅略巴谷说说听听就好了。嗯，他们要真正的来寻求。嗯，后来当他来的时候，他离开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先前不太信人家讲你这样这样这样。嗯，可是等到我来了，我才知道人家告诉我的还不到我所看见的一半呢。”嗯。所以妇女们常常会这样，他们听见好事，他们会去访视，然后一旦证明是这样，就会报给别人知道。嗯，在很多事上都是这样，对吧？嗯，买东西也会的哈，多半都是妇女们在搞团购的，不是吗？对吧？你很少听见男生在群组里面搞团购嘛。嗯，可是妇女们当然他们在属灵的世上也会这样。我们认识的一位老牧师， 他年轻的时候他的家族有一个可怕的疾病的遗传，他的哥哥姐姐相继死于骨头的结核病，到他十几岁的时候他也有了这个病、看起来非常有可能他会步他哥哥姐姐的后尘。可他的母亲是一个继母，很爱主的一个姊妹，是在天主教里面、因为他们原来的国家是匈牙利天主教国家、移民到美国来，美国去啊。有一天这个妈妈，我想她去外面买菜怎么样，听见人家做见证，她留心听。为什么留心听？因为那些人在讲到一个医治的聚会，她为什么会留心听？我想她一直把这个儿子放在心上，他有疾病，大家都觉得没有希望，所以当他听见有一个聚会宣称神到今天还是医治人，所以他回去赶快回家去告诉他的儿子、介绍他去、他儿子去了，他儿子叫 Joseph 去参加那个聚会。他参加完聚会马上就需要去工作，他在餐厅里面拉小提琴，他是一个音乐家，可是他只能做像这样微薄的薪水这样的工作，所以他带了一叠乐谱夹着，不知道有没有包括他的琴，去参加那个聚会。那时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期间，德国跟美国应该算敌对的国家，所以这个他虽然是匈牙利人，可是他们讲的话大概跟德语比较接近。然后那个聚会的牧师是讲德语的，所以他那个聚会可能是德语的聚会、所以在那里他们当然很担心别人会看他们是敌对国家的人、看这个人就很可疑，觉得他可能是会不会是政府派的人 spy 间谍还是什么。所以当聚会结束，这个年轻人就到台前，大家都到台前去祷告，他就跟牧师说请你为我祷告。他话还没有讲完，牧师就有点把他派到一边，叫他你先跪在这里祷告，他去处理别的事。反正牧师大概不太想处理他的事，可这个年轻人自己在那边祷告的时候就遇见主，那一天他得救而且得到医治，而且后来被圣灵充满，后来成为一个被神使用的人。你们都听过我讲过这个故事，我们称他叫万劳牧师 Joseph Wondermachen， 那是他的名字。借着他的母亲得到帮助，团购也蛮好的了哈，如果是属灵的团购也很好。你记得本约翰就是借着几个妇女在那边谈话而对福音有更多的渴慕，更多的认识，后来得救的。还有我也喜欢提到，也许您熟悉，我们提过好几次，美国十九世纪大布道家 Dwight Moody D.L. Moody，他从年轻就很有恩赐，他很有号召力，他得救以后很想要教主日学，去跟牧师讲，牧师说很好，可是我没有孩子给你教，你要自己找孩子。他也听不出牧师有一点推辞，他就真的去找孩子。后来不久以后他有一个1000人的小朋友的主日学，聘请许多老师在教主日学，后来从他的主日学开始了，应该是今天叫做牧底纪念教会吧。那个时候他是芝加哥可能最大的教会，人数最多的教会，他自己也觉得服侍得很好大概、他每一次都看见讲台前面坐在第一排有两个妇女，应该是中年或者年纪大一点的妇女，不像别人听着牧师讲道一直点头，一直给牧师鼓励。他们常常 低着头，好像在祷告的样子。有一天目的终于忍不住了，聚会以后就问他们说，你们两位都在聚会，我在讲道时你在祷告什么？他说，牧师，我们祷告求主让你被圣灵充满。目的就被 offended， 被有点触犯。我这教会是芝加哥最大的教会，你们说我没有被圣灵充满，你们应该为还没有信主人祷告。那两个姊妹说，牧师，我们知道，可是主还是要我们为你祷告，求主用圣灵充满你。他们很执拗，穆迪当时不高兴，可是慢慢的圣灵做工，他开始感觉到一种渴慕。就是在这样的背景底下，有一天穆迪有事到纽约去，就在纽约的街头上圣灵浇灌他，他被圣灵充满。他自己后来回来说，讲一样的道，可是很不一样了，带来的结果很不一样。我建议你，如果读一些这种属灵伟人的传记，读教会历史，多注意点这个吧。这是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项目，就是妇女们怎么样在神的国度里面出头。我们再看路加福音十五章第八到第十节。通常我们比较注重路加福音十五章的浪子的比喻，可是这里可能我们也会注重一百只羊的比喻，只失去一只，把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很认真注意过后面这个妇人的比喻，路加福音十五章八到十节，我们来读好吗？或是一个妇人有十块钱，若失落一块，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直到找着吗？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快乐吧，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我有时候把羊跟失去钱的这个比喻看起来很像嘛，哈，九十九只羊，对，一只羊走失，十块钱里面九块钱都在，只有一块钱没有呢。可是我把这两个稍微区分一下，我不确定主耶稣原来有没有这个意思，可是我把它区分一下，前面这个九十九只羊有可能是你需要在外面去找的，因为它迷失在外面嘛。可是这十块钱掉的一块钱是在家里，你知道，所以有可能有时候我们需要在外面找迷失的羊，可是也有时候要在教会里面，也就是有继续来聚会的人中间找到一个人，他可能常常坐在角落上，我讲的不是位置的角落了，是他坐在那里，他的心像在角落上一样，好像他丢掉的一块钱，你需要把它翻出来，期待他能够更多的遇见主。可是他讲的是这个，这也是路加独特的比喻，其他福音书好像没有提到。你知道吗？男人如果只丢失一块钱，一般来说他就会算一算，十个掉一个，还好吧？女人不是，女人会忘记那九块钱，我一定要把那一块钱找回来，对吧？女人常常会这样，不是吗？她买东西的时候会斤斤计较，跟这个有关。那个有一点缺点，可是也有很多好处，你不知道吗？如果用在人身上，那是很好的。神用男人的那一面，也用女人的那一面，所以男人比较会看格局，他会看宏观的看事情。所以那些发动一个运动啊，一个事工，常常都是男人。可是女人他们会注意到个别的需要，即使只有一个人，他们也会全心全意的做，他不太会管统计数字。我不能完全用男人女人来区分了，但是就统计数字来说，确实是这样的。女人不太管统计的结果，对她来讲，那一个丢失的一块钱是宝贵的。 一定要拿回来。如果用在人身上也是这样，在教会里面常常是这样，你有没有注意过？他们比较会多一点关注到个人的需要，而不会迷失在，尤其今天的教会，不会迷失在整个教会的统计数字上。我们每一年有多少人信主，教会增长为多少，那个虽然很好很重要，可是他关注到每一个个人的需要，我觉得那是对的。我不太觉得主耶稣有一天会用统计数字来要我们交账，主要为每一个他量给我们的机会，我们怎么做来交账。主为了这个讲过不止一个比喻，不是吗？绵羊山羊的比喻我想跟这个有关，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也跟这个有关。请再看路加福音21:1-4，这是另外一个福音书里面有名的故事，不是只有路加记的。可是我们还是来读21:1-4。耶稣抬头观看，见财主把捐项投在库里，又见一个穷寡妇投了两个小钱，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所投的比众人还多，因为众人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捐项里，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我们已经习惯借着这个故事，了解而且表达这一件事，就是主不是看你拿出多少，而是看你的心。财主拿出来一定比寡妇多，可是财主拿出来可能是他那么多钱财里面一点点而已，可是这个寡妇，主说他把养生的都拿出来了。所以我们讲这个道理那是对的。可是我们今天想一想另外一件事，如果你是那个妇人的丈夫，你会怎么样？一定回去一定挨骂的。不只是他的丈夫会这样，如果今天不是主耶稣加上评论，而是我告诉你某某人这样做，很可能我们也会觉得说那会不会有点过分。你有100块钱，你的孩子也需要你买东西回去，嗷嗷待哺，然后你大可以奉献50块，还有50块可以用吗？为什么全部要奉献？神也不会叫我们这样。很可能我们会发表这个评论，现在我们一定不会发表这个评论，因为神没有这样说，所以你不敢说，神也不会这样。可是神确实是这样，对不对？称赞他。我不是在鼓励大家所有的人每一天都要这样做，那样你只能做一次而已，你全部拿来了，然后你就没有了。你知道我们在教会里面从来不会要大家这样。有的传道人真的会这样，他们在一个聚会里一直叫人家奉献，好像要把你所有的东西都掏光他才满足这样。可是我们讲的是另外一件事，就是常常都是这样，妇女们比较容易不顾一切的献上的。你说他们没有想那么多。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这样，你不知道吗？太冷静思考不一定都是好的。他一旦爱主，在神跟神的事工上面，他们就是这样不顾一切的摆上。所以有的时候如果他们遇见的是一个偏激的团体，或者是甚至是一个错谬的教训，或者是那些教传道的人是神棍，也一样，妇女常常比男人更快就会陷进去，然后就拿出大笔的钱财来放在那里，甚至因此带来家里很大的问题这样。所以有好有坏哦，我想这就是为什么神把男女配合在一起，神造他们很不一样，然后就把他们配合在一起。所以女人需要男人，男人也需要女人。保罗讲的比较奥秘一点，他说男也不是无女，女也不是无男。上一次我们跟大家讲这个，可以说前书第7章 稀奇古怪的一句话。你知道圣经有这个话，那不是中文翻得不好，而是真的不知道怎么翻好，所以就照此翻。男也不是无女，女也不是无男。我欣赏翻译圣经这样翻，或者说保罗这样写，因为这样子给我们一个空间，我们可以从这句话了解思想到很多方面的事，而不只有单方面的事。无论怎么样，意思就是说光男人不会完全，光女人不会完全，简单说就是这样。所以你一定要留意啊，如果你是结婚的哦，留意扮演好你的角色，而且留意对方的角色。不要有的时候很霸道的蛮横的，以为你可以这样子要对方都听你的，你有可能因此错失很美好的事物。无论男无论女都是这样。但这又不是说你什么都要听对方的，那就是两个要彼此配合。如果你要问我什么事要听对方，什么事不要听对方，我不知道哦。如果知道的话，应该说如果有答案的话，应该早写在圣经上了，可是并没有。就是要学习这些事。有时候男人要为妻子守望，有些团体帮他分析一下，女人也要愿意听先生的意见。如果男人平常尊重妻子，那偶尔在一件事上他表达一个反对的意见，很可能妻子比较会听你的。如果男人从来不让妻子出意见，女人就非常有可能偷偷摸摸做这些事，然后就把几百万几百万投注在那个神棍身上。一直都是这样吗？你怎么对待青少年，你对待配偶其实原则也差不多。如果你整天跟他唠叨唠叨唠叨，然后他所有的话都不听，如果你能够都不要唠叨，完全不讲什么话，偶尔讲一句话，常常就会有力量。这是面对很多人很多情况都用得着的一个原则。当然男人不要因为有像这样我讲的这样的话，回去就从此又禁止他妻子负责奉献的事，一定会错失一些美好的事情的。好，最后我们看主耶稣钉十字架复活，这个福音书最后的记述，路加仍然记载了一些妇女们扮演的角色，像路加福音23章27到31节，路加福音23章27到31节，主耶稣背着十字架往各个他走的时候，只有路加给我们记载了这一段话，就是好些妇女为他痛哭，然后主回应的话。主在背十字架走往各个他的痛苦经历里面，还会关注到这些事，给妇女们讲了一段很重要的话。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些妇女一直跟着？那个时候那些男人在哪里啊？都不见了、哎、不知道男人看到这怎么不会不好意思，一回头就告诉说妇女不可以做教会领袖，做什么教会领袖啊，最重要的事情他们根本就没有跟在旁边。像你猜猜看，这个时候彼得在干什么？彼得有可能这个时候有跟着了，因为他在主审讯的时候他要回去嘛，可是还有许多门徒有可能正在因为惧怕躲在家里面忐忑不安犹豫不定，可能有一些虽然跟随远远的跟随，只有这些妇女不怕死，一直跟在旁边的。所以我想十字架的光景，我们今天福音书有这些记述，应该全部都是后来教会里面的姊妹们提供的资讯，对吧？因为男人都不在场。历史历代也都是这样，那些软弱的妇女常常爱主最深，而且最付代价了。好。